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的一期慢点讲的正期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沃德。那么这一期的节目还是将以游戏为主，翻开我们游戏的时光机。2011年在 PSP 上，我第一次玩到了这样一款游戏，就是《合金装备：和平行者》。那第一次玩到这样一款游戏，我是被这款 PSP 游戏震撼的，因为很少有游戏可以在 PSP 上做到以这个程度啊，射击感。和平行者为了适配 PSP 而简化了很多操作，例如匍匐前进啊、贴墙啊，取消了第一人称视角，但并没有影响它整体的一个操作。在 PSP 上用三角、方块、插圈可以控制好可控的视角，可以看到沿用了不少第四代的部分啊，剧情环环相扣，而且还借鉴了一部老电影，就是奇爱博士。越到后面它的内容越精彩。那第一次玩的时候，我无法想象就是小岛秀夫能在 PSP 这样一个机能的掌机里面塞入那么多东西，每一个关卡每一个场景都能做到如此的细致和细腻，即便是主线场景切换来玩，新鲜感也不会一下子消失。尽管每一个场景都被分区啊，最喜欢的那个几个场景就是雨林啊，会反复的去玩几遍。有人会说和平行者就好比是看了两个多小时的电影。假如你没有接触过这款游戏，或者不追求速通的话，你可以通过每个场景慢慢的来探索，这样游戏的时间也不至于太短。和平行者加入了一个养成的要素，使游戏的时间为更长。为了抓到等级更高的士兵，那么刷怪练级也是必不可少的。每次研发新的武器也要得到一些满足，有一些武器有恶趣味，那么就需要联机时才能使用，这个也是相当有意思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并不是我一个人来给大家去分享这些游戏细节的内容，但一说到合金装备，我们还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就是项羽，让他给大家去聊一些他和装备和平行者的故事，给我们分享一些不同角度的看法。此刻我就把话筒交给项羽。
大家好，这次节目我们的合金装备系列将继续按照时间顺序介绍和平行者。虽然本次节目并不是主要介绍游戏的剧情，但是也会顺便提及一些剧情相关的内容，所以担心被剧透的朋友可以先收藏本次节目，在玩过游戏之后再回来收听。如果你已经玩过了和平行者，或者和我一样是 MG 系列的老玩家，那么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交流。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回顾一下这部经典之作吧。和平行者是于2010年发售在 PSP 平台上，虽然不是 PSP 平台上的第一个合金装备游戏，但是之前的酸和掌上行动都不是小岛秀夫亲自担任的制作人，和平行者才是PSP 上的第一个合金装备正统系列的续作。小岛秀夫也亲自表示过可以把和平行者当作 MGS5 来玩，而和平行者呢也不负众望，获得了 Famitom 杂志的满分评价，更是在玩家的心目中和怪物猎人、最终幻想、天珠、战神等等高人气系列成为 PSP 平台上的经典和必玩作品。那么和平行者的故事呢，是发生在MGS3 食蛇者行动后的十年。某一天呢，这个 Big Boss 接到了哥斯达黎加大学的科尔维兹教授和女学生 Pass 的委托，去调查出现在哥斯达黎加的神秘军队。报酬呢是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平台和疑似 The Boss 本人的声音的一个录音带。随着深入的调查， Big Boss 发现了核武器和更多惊人的秘密大致就是这样一个剧情由于目前《和平行者》是已经有了汉化版，所以想要详细了解剧情的朋友可以去 B 站上看相应的视频本期节目呢，并不是主要详细介绍剧情的，本作的主题是和平和核威慑力。剧情呢也是围绕着这两大主题展开的，虽然这两大主题很大，但是又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而且联系一下目前的现实世界大环境，更加是不得不佩服小岛秀夫的远见卓识。另外，在剧情方面，是和最后一部《合金装备 V》。有着紧密的联系。MGSV 的故事其实就是紧接着《和平行者》的结尾，开始的。如果你只是玩过 MGSV 但没有玩过《和平行者》的一个新玩家的话，那么强烈的推荐一下《和平行者》，至少应该补全一下这个剧情动画。作为 PSP 上首部合金装备的正统续作。和平行者和之前的家用机上的几部作品呢，是有着非常显著的革新。这些革新有的呢是吸取了黑历史掌上行动的经验教训，有的则是一些新追加的要素，也是为后面的 MGSV 的成功奠定了一些基础。下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个。和平行者的一些主要特点，第一个就是，适应低龄化，去除了一些血腥和成人的元素，比方说，他将这个原来的匕首改成电击棒，将成人杂志改为了 ACG 的杂志，可能是因为小岛考虑到，掌机上有很多低龄的玩家。原来在 MGS3 和 MGS2 中出现的血腥表现呢，就明显减少了。例如 MGS3 食蛇者当中的匕首割喉就被取消了，而是改成了不致命的电击棒击晕对手。成人杂志呢，也变成了各种 ACG 相关的一个杂志。并且还跟很多出版社做了联动，这个我们后面也会讲。由于 PSP 在硬件方面比 PS 手柄上少了两个耳朵键，所以操作上呢稍微有一些不方便。例如，你要在跑动中转换视角的时候，就需要用到 C 手，但是 CQC 却非常爽快，因为增加了连续 CQC。可以一下子用 CQC 打倒多名对手，这个爽快感非常强烈。另外呢，本作也一改了前作的这个连续性剧情推进，而是改为通过完成任务来推进剧情。而且随着剧情的推进，也会有更多的支线任务出现。某些支线任务完成之后，又会有新的主线。来推进，其中我个人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反复抓捕扎多尔诺夫的这个任务。这个家伙一共是逃了7次，在最后一次就是被 Big Boss 抓住后击杀。我想这个桥段小岛秀夫应该是受到我们《三国演义》当中七擒孟获的影响吧。玩家在玩这几个任务的时候，也。推荐看一下任务简报中这个卡兹和 Big Boss 的对话，这个非常有趣。到后面几次，他们两个人都是被这个越狱狂人给搞疯掉了。后面几次布置任务的时候，卡兹作为指挥官都不太好意思跟 Big Boss 提这事儿，然而 Big Boss 也很自然的就猜到了扎多尔夫这小子又溜掉了。这个。对话是非常搞笑的，尤其是如果大家英语、日语水平比较好的话，能够听得懂原文，去听声优的配音是非常有代入感的，非常有意思的。由于 PSP 长机性能的限制，很多过场的动画呢，都用漫画来表现了。不过，这个主机平台上大段的计时演算没了，确实感觉投入感会少一点。所以可能出于这个考虑吧，也在过场动画当中出现了不少 QT。说实话，我个人是并不是很喜欢这个 QTE 那么多的，因为太多 QTE 就会感觉比较出戏了。不，总体来说，它这样用漫画来代替 计时演算还是能够理解的，毕竟是长期性能有限嘛。另外，本作开始很多的这个剧情啊和背景设定都是放在那个录音磁带当中交代了，那么，并且这样的一个设定也是在 MGSV 中得到了沿用。其实这点一开始也是颇受争议的，有人觉得这是取代以往冗长的 Codec 的一种进步，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剧情交代上的偷懒的表现。我是觉得，在 PSP 性能有限的情况下，这也是一个权宜之计了。毕竟，那么多的录音声优的工作量也是很多的，而且日版、美版都有录音，这个工作量也真的是不少的。所以说，偷懒的话，确实也有点冤枉到哥哥了。说到声优的话，这个《和平行者》的日版声优也是一大亮点。除了大冢明夫等主角外，还请到了好几位当时的当红和老牌声优，比如Kaz 的声优山田智和、阿曼达的声优朴露美、Pass 的声优水树奈奈、Codman 的声优麦人、扎多瓦诺夫的声优大冢芳中，还有 Stranger Love 的声优菊地优美，另外还有三位客串角色的声优，一个是国防长官的代理，他的声优是青野武啊，青野武是在MGS1、MGS4 中为坎贝尔上校配音的。其实 MGS2 的 AI 上校也是他配的，但是MGS2 当中的上校只是个 AI，并不是坎贝尔本人。还有一个就是 在 MGS3 中出现的老狙击手 The End 的声优板修，还有 MGS3 中 EVA 的声优渡边美佐，他们也都有客串，分别是在支线任务和录音带当中为大家现身。那么本作除了几位声优在游戏中的配音，还有一些声优是为2张原声碟和广播剧唱了插曲。下面就聊聊这个《和平行者》的2张原声碟和广播剧吧。2张原声碟分别是一张是包括 Pass 声优水树奈奈演唱的恋之威慑力和 Donald Burke 演唱的 Heaven's Divide 的原声。另外一张就是包括大冢明夫演唱的《昭和布鲁斯》的 vocal track。广播剧方面是，有一张名叫《和平和卡兹希拉》的布鲁斯的这样一张广播剧，其中讲述了卡兹和 Big Boss 相识的一段剧情。另外还有山田智和演唱的港の横、横浜、横須賀这首歌。广播剧的话，目前在 B 站上也是可以听到的，并且是有中文翻译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听一下。《和平行者》作为一款掌机游戏，在联动方面呢，也是做得相当出色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成熟的 ACG 产业链和一套成熟的商业模式。和平行者的联动包括了游戏、服装、食品饮料、杂志和周边玩具等方面。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盘点一下那些跟和平行者做过联动的品牌。首先是游戏类，小岛和 Konami 自然是不会忘记 MGS 系列本身的嘛。例如，我们在特定的支线任务中可以听到 MGS3 中老狙击手 The End 的声音，也能在录音带中听到 Ever 的声音。在《和平行者》发售的2010年，MGS4 其实已经发售了，但是跟本系列联动的却是这个 MGS3。我认为小岛是应该想通过《和平行者》拉一些小玩家们入坑吧，因为 MGS3 是整个系列故事的原点，而 MGS4 则是整个系列的故事的终点。从正统作品的时间线来说呢，这个《和平行者》的前面就是MGS3 施舍者的故事，所以肯定是和故事的原点做联动更容易拉新玩家们入坑。寻找运送核弹的卡车的一个任务当中，也有和 MGS1 的联动，是在一辆卡车当中可以发现 MGS1 中美玲的一个海报。同样是在那个寻找运送核弹卡车的任务当中，也是有跟《我们的太阳》这个游戏的联动。除了 MGS 本系列的联动，COE 的插曲《Beyond the Bronze》也能是在 Walkman 当中听到。前面这几个联动只是小彩蛋级别的，那后面这两个联动就是比较用心的了。在某个任务中可以获得《刺客信条》中的稻草纸箱，并且得到了这个纸箱之后，也是可以在后续的任务当中继续使用的。还有就是在达到某个条件之后，可以开启怪物猎人的任务，不仅有怪物猎人当中的经典 BOSS 轰隆。还有原创怪物合拢，在服装方面，和平行者的角色可以穿上优衣库的 UT，游戏中也可以通过输入密码的方式来获得。而在现实中，游戏发售的时候，优衣库也出过好几款和平行者为主题的T 恤，而且今年甚至还有再版。虽然再版的时候它是以合金装备为主题的，但是也有和平行者的主题 T 恤，这也足以说明和平行者这个 IP 的经典程度。我也很有幸在10多年之后能够再次买到了和平行者的主题 T 恤。罗森便利店也在特点中增加了穿有罗森 T 恤的特殊士兵和隐形枪。和平行者的故事是设定在1974年，所以，索尼的 Walkman 也是作为一个经典道具出现在了游戏当中，而且游戏中也与时俱进地加入了当时索尼最新的一个新型耳机，而 Big Boss 也是这款新型耳机的形象代言人。在游戏中登场的 AI 兵器的语音和 Corpse 的语音也可以用雅马哈的 Vocaloid 软件来编辑。Vocaloid 是一个电子音乐制作合成语音的软件，在软件中输入音调和歌词，可以合成出人类的声音。游戏中使用的就是 Strange Love 博士的声优菊地由美的声音。虽然这是一个比较冷门的功能，但不得不承认还是有着非凡创意的一个设计，联合利华的 AEXE 箱体机也是在游戏中作为一个可以开发的回复道具来，给玩家带来一个新的体验。在饮料方面，百事可乐和激浪汽水都是可以开发的回复道具。食品方面有百事的多利兹薯片，大冢食品的孟咖喱。当然也是作为可以开发的回复道具登场。饮料和食品作为回复性道具出现在游戏当 当中的设定是非常巧妙的，然后这样是既做了广告，又不会让玩家感到有任何的违和感。本作最良心的联动应该还是将主机版本中的成人杂志改成了 ACG 杂志。之前也提到过，因为掌机上未成年人玩家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少了一些小黄书和成人海报的 MGS 虽然有点寡淡，但这个真的不得不为小岛点赞。我还特地看了一下这个 PSP 原版和 PS3 高清版的包装，这个分级都是适合15岁以上的玩家的，这个足以说明岛哥哥真的是非常良心的一位游戏制作人。这些取代了成人杂志的 ACG 杂志，在日本其实也是颇具影响力的杂志，有包括周刊 Famitom、电机 PlayStation、电机 Games、周刊少年 Magazine、SF Magazine 等。在周边方面呢，有PSP 的保护壳、记忆卡套、模型手办呢，是和这个 Square Enix 的 Play Arts 联合出品了一个 Big Boss 的手办，还有 AI 兵器的模型。通过这些品牌的联动，不仅提高了游戏本身的知名度，赚了广告费，也为小岛自己开拓了一些人脉。同时也可以看出，早在10多年前的日本，热门游戏的 IP 就能衍生出服装、食品、玩具、原声碟、广播剧、书刊杂志等一系列的商品，而这些商品的销售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游戏的销量，甚至是一些其他行业的商品的销量，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达成共赢。希望我们国内的 ACG 产业也能，学习借鉴一下别人的经验，让玩家们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再来聊聊《和平行者》中，吸引我的地方和一些值得吐槽的地方吧。首先是讲一些好的、比较吸引人的地方。首先，它这个任务模式就是在掌机上是非常恰到好处的一个设计，比较适合利用碎片时间来玩。当然，由于游戏本身的高品质嘛，所以，当时玩的也会常常是引人入胜啊，半夜里面，甚至是还在玩。但是，利用碎片时间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巧妙。比如说，我在等车的时候可以，刷刷士兵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刷来几个 S 级别的强人。其次呢，就是可以打造自己的 Metal Gear，不仅可以刷 AI 兵器来收集这个记忆板，加强自己的 Metal Gear 的性能，而且 Metal Gear 的颜色也是可以根据玩家自己的喜好来涂装的。有点做模型的感觉，不过这个 Metal Gear 如果做的太强的话，后期的 Boss 战可能会比较吃力。这点就和当年玩《最终幻想八》当中一开始，不了解情况拼命练级一样，弄到后面非常难打。还有一点就是有丰富的录音带，有的时候无聊的时候，我觉得，把这个录音带打开来，当做故事或者广播剧来听也是，不错的。顺便还能锻炼一下自己的这个日语或者英语的听力水平。再来说说我觉得美中不足的一个地方吧，就是每次的载具 BOSS 战当中最后用麻醉枪放倒敌人以后，这个驾驶员呢就会从坐着的驾驶舱里面自动的滑出来，这个明明是应该在驾驶舱里睡着的，它居然能够像蛇一样的滑出来。那么，请问到底谁是真正的 Snake 呢？鉴于《和平行者》是一款叫好又叫座的游戏，在它发售后的不久， 就推出了PS3 和 X360 的高清版。高清版除了对应 1080p 60帧的高清画质之外，还对应奖杯系统。更贴心的一点就是说，PS3 上的游戏记录可以转换为 PSP 的游戏记录，也就是说，当玩家在家里的时候，可以直接在大的电视机上玩。如果要出门的话，那么 可以把游戏再转换成 PSP 的游戏格式，拷到 PSP 里面，然后在出门的时候随时随地又能玩。这个觉得还是非常贴心的一个设计。但，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说，如果你要 奖杯的话，必须在PS3 上开档，因为PSP 是不支持奖杯系统的。如果节目听到现在，你想再去补一下《和平行者》这款游戏的话，我是建议玩 PS3 或 X360 上的高清版。当然，如果您没有主机的话，也可以通过模拟器来玩。那么现在的模拟器，就是说连 PSP 模拟器好像都能支持到 1080p 的高清分辨率了。那么本期的《和平行者》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讨论的，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也很感谢项羽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我需要去做一些内容的补充。核威慑理论是一种国际关系理论，其核心的概念是通过威胁对手使用核武器来防止世界战争的爆发。核威慑的理论认为，由于核武器毁灭性和杀伤力，如果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其后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因此，只要两个国家都有核武器，他们之间就会形成一种平衡。这种平衡状态下，如果任何一方发起核打击，那么对方必定会采取同样的方式进行回应，造成双方难以承受的代价。因此，双方都会避免采取军事行动，而维护相对的和平。这也是核威慑理论的文字上的一个内容的表达，就像《和平行者》最后的结局一样，当一个人拥有的权力足够大时，无论这个人曾经的三观有多么的正，多么的伟大，最终人性极端的那一部分都会被权力带来的行动力所放大。权力让人改变，使人腐化。Big Boss 的转变也是一个警示，它提醒我们，我们始终要注意我们的行为以及后果。特别当我们有能力塑造周围的世界时，努力保持清醒，不要被权力所吞噬。这也就是我想补充的这一小部分内容。希望各位听众能够继续支持关注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再见。
And The choice is within my hands. How can we ever protect and fight with that tiny soul? Let me shine like the sun through the doubts and fear. Do you feel the storm approach as the end draws near? When heaven's divine within my